欢迎收听风投圈。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其实我们之前都没有涉及的一个行业哈，但是也算是消费品的一种比较重要的品类，就是这个鞋子。
是的，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新消费行业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的新品牌，我们可以数一下我们聊过的各种行业哈，都出了不少有意思的公司嘛。你看饮料行业，我们聊过元气森林，对吧？线下的奶茶店聊过喜茶咖啡，聊过瑞幸、星巴克，还有这个三顿半，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行业，但你会发现，哎，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很大的行业，其实是没有出太多新品牌的。在过去两三年整个国货崛起的这个浪潮当中哈，这个行业其实就是我们也非常熟悉的这个鞋服行业，就穿在身上的哈，无论是服装还是鞋子。 Real， 你能想到有什么新的品牌吗？
还真的蛮少的。我们现在能够想得起来的国货品牌都是那些老品牌，什么李宁、安踏、什么菲拉，它也算是买过来的嘛，对吧？好像你说突然出现一个全新的创业公司做这个方向，一下还想不起来有谁。
没错，哎，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期叫做运动用品的那一期哈？那一期其实我们不是把整个在运动服啊、运动鞋啊这个行业不讨论了一下，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那一期我们讨论的都是大公司，并没有讨论过什么创业公司。
这是为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哈。
没错，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在思考啊，因为这位投资人肯定不想放过每一个大行业嘛。首先这个鞋子跟服装这两个大行业肯定都是毫无疑问都是不用我跟大家介绍了，对吧？这个规模肯定都是千亿万亿级别的。但为什么他没有出什么大公司呢？这其实里面我认为衣服是更好理解一些的哈，衣服会更容易理解一些。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中国啊这个生产资源太丰富了，所以导致呢任何一个服装品牌它一旦上线了之后，很容易过两个月过一个月在淘宝上就出现仿品了。一模一样的价格和特别低。
这个 copycat 问题很难解决啊。
是的，因为在服装这个行业它特别分散，特别非标，对吧？你看，所以其实你很难说别人跟你之间就是百分百的一样，对吧？这种专利保护也是比较难的，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服装很难出品牌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在服装上很好理解的，就是说如果你在直播上，现在直播不是特别火嘛，你看到一个主播穿了一件漂亮的服装，但一旦你买回家可能就不太合身，就穿在人家身上好看，穿在你身上就不太好看。
太过于个性化。
对，非常非标。所以可能据我所知的话，可能直播卖服装的退货率得有个三四十哈。所以呢你会发现这种非标，然后呢生产门槛比较低啊，这样的行业啊，它没有出太大的公司呢，这个相对会容易理解一些，对吧？但是鞋子就不太一样哈，你看鞋子这个行业啊，其实它是门槛挺高的，等一下我们会慢慢可以展开去讨论一下。其实鞋子这个行业并不像服装一样哈，你想随便冒一个仿款你就很容易能够冒出来啊，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大家现在不是很火那个潮流电商平台叫做得物，对吧？以前叫读嘛，这么一个平台很多听众应该都听说过哈。它是做什么起家的呢？不是说二手鞋起家的嘛，对吧？那如果说很好仿冒的话，
炒鞋，
对，很好仿冒的话，那为什么大家不炒这个二手服装呢？为什么大家只炒二手鞋呢？对吧？没有，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对不对？就是因为二手鞋它通过验证啊，各种的一些平台提供这种流程啊，其实二手鞋是能验出来，哎，这个是那个耐克生产的，还是你这个冒牌货生产的，对吧？它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但其实你会发现服装你就很难了，对吧？你们不可能说，因为其实耐克大家也知道不是只卖鞋的呀，耐克也卖运动服的，但运动服就很难在得物上去交易二手，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哎，其实鞋是有概率做出一些差异化和一些这种壁垒的，对吧？不会像服装一样很容易把这个市场做烂掉，对，我们把服装这个市场可以理解成比较容易做烂掉，对吧？就是在中国这种随便找个厂都可以山寨的这么一个市场当中。所以呢所以这么分析下来呢，其实你会发现，哎，鞋子行业反而是更有机会的一个行业，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讨论一下哈。这个行业线的格局呢是有几家这个 千亿级别的公司，这个国外的耐克跟阿迪就不用说了啊，咱们安踏集团就从我们上一次录音到现在聊那个运动用品那一期到现在，现在安踏已经跟那个时候比涨了个大概三四倍了，已经市值这个特别夸张，现在安踏也有个几百亿美金的一个市值，然后呢它的销售额当中呢服装呢大概还占六成，但其实这个鞋也能占到四成，对吧，也能占到四成，所以其实也是一个五五开了，基本上接近，所以安踏这个
也不小了，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很大的一家公司里面其实它也能够占到一个近50%的销售额在这个鞋这个品类上，然后耐克就不用说了，耐克我刚看了一下2000多亿美金的一个市值的公司哈，然后呢60%-70%啊，其实也是这个鞋子的销售额，这其实它鞋子比服装还要多，对于耐克来说的话，
就主要是个鞋厂，
对，这是一个鞋品牌哈，鞋厂我们等一下会提到，鞋厂也有做的很大的，对，但其实耐克的那个鞋的占比更高一些啊，在这些啊，在光在中国鞋应该就能卖个几百亿，所以啊，总结一下，就是说鞋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它就是一个上面有好几家。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有好几家千亿级别市值以上的公司，人民币哈，但是往下看就没有更多的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了，已经想不到了，对吧？刚刚跟 Real 你说的，已经想不到有什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了。这个是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跟这个行业的格局类似的 Real 你觉得还有哪些行业，就是我们以前也聊过的，其实这个行业
就头部非常大，然后后面没有什么二三名的，没有那种就是中小的这种存在感的这种行业，是吧？
对，这个行业啊，其实是我们聊元气森林那一期，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元气森林创业以前的饮料行业，就是跟这个鞋子行业是呈现一样的格局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存在着像农夫山泉、娃哈哈、统一康师傅这种千亿级别的大公司，但并没有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啊，包装瓶装饮品啊，瓶装饮品这么一个行业。但这个行业后来就出了元气森林，现在的格局就变成了元气森林加入了我前面说的那几家，成为了巨头，因为它也百亿美金了嘛，差不多对吧？所以呢，也还是没有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吧？因为也说不上来了，基本上后面的，所以其实这个格局从元气森林就一跃而起，对吧？就从零变成了百亿美金，就才过了3-4年，对吧？那其实本质上跟鞋都还是很像的，就是说其实不会说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状态，龙头特别巨大哈。这个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大家所在的行业里面还有哪些可能是啊？属于这个类型和格局的行业，因为它呈现这种格局，所以对我们投资人来说呢，反而觉得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对吧？我们就想这一期来聊一下这个行业。这一期我们非常有意思哈，我们会请到一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行业。Real 他是谁？
这个我们要介绍一下哈，是我们一个朋友啊，也是做这个我们今天聊这个行业的这个创业者啊，花椒星球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庞小敏。小敏，要不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风投圈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花椒星球的庞小敏，或者大家可以叫我小米。我们是一个非常新的国产的运动休闲鞋的品牌，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网红的产品，在去年和今年，就是一个丝绸鞋的产品啊，大概是这样一个经历。但我们起步的还比较晚，我们到现在为止公司也就2年，品牌就2年多的时间，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拷问你了，就是来我们来最经典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也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讲了一些是就关于这个行业本身的一些属性啊，就当时那你选择创业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肯定也考虑过类似的问题嘛。我们想听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
你这个问题就很像投资人在拷问创业者，听起来，非常像投资人。
我们毕竟是个投资节目嘛。
是。我自己来说，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也不是从这个鞋做鞋制鞋，或者尤其是运动鞋本身这个行业出发的。我其实是一个外来者介入这个行业，因为就像你们，因为两位都知道我履历嘛，我自己是从做传媒和互联网出身的更多，然后去介入这个行业的。所以从我个人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自己是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擅长做服装鞋帽，这个取决于觉得自己的审美啊，或者是输出能力上的擅长的事情。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那以我的看， 服装和鞋这两种产品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在终端市场的传播效率啊，这是以我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的话，服装你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就是服装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是非常短的，就比如说它的生命周期是以季节的轮替的嘛，你一个季节如果这个衣服卖不出去的话呢，这个衣服就基本上就变成库存了，也就是它生命周期就已经结束了，那么使得服装真正穿在人身上的时间是非常之短的。造成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会发现说，如果你不是认得出某个品牌衣服的牌子的话，这很大概率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认不出一个品牌衣服的牌子的话呢，你很难从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去立刻知道他穿的是什么品牌，就很难有这种辨识出的鉴认。那么鞋呢是反过来的，鞋的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非常的长，它可以跨越季节，甚至可以跨越年份，
就是你买一双鞋通常要穿个一两年，一般是这样子是吧？
一种是穿很久很久，另外呢它还有很大概率我买的几双鞋都是一模一样的，就你看到比如你要买一双匡威，你买的你去年买的匡威和前年买的匡威和十年前的买款匡威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经典款还是有
这个概念。对，是的。这个时候呢会变成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当我们提到一个鞋的品牌的时候，或者主力的鞋的品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它的产品是长成什么样子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匡威，对吧？我们现在大家都几乎都知道它的鞋是长什么样，尽管我们没有看到，也包括像鬼冢虎，包括像那个 UGG UGG 这种雪地靴的形式，包括像 Crocs 洞洞鞋，我们提到这些鞋的时候立刻脑中能
都很经典啊，这几款都是，
对，能想到它的形象。反过来其实这个事情也成立，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雪地靴，我们第一反应不是叫它雪地靴，我们第一个反应叫它 UGG 或者 UGG， 对吧？
就它已经成为这个品类的代表了。
对，同样的说，我看到一个帆布鞋，我第一反应说这是那个匡威，哪怕它是个假的。所以呢我觉得以这个逻辑去看，要造成这种结果的话，那鞋跟服装的不同就在于它的 SKU 或者说是产品类别要少而集中，因为你只有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相对有限的商品上，才能使它的形象会记忆的比较深刻。所以这跟服装不同，是服装要提供给客户更多的选择以变得多样，这件事情是有非常非常不同的。那么鞋的这个产品呢就会有点像汽车或者手机，它会有一种比较家族化的这种设计感和设计语言，使你建立识别度。然后呢这种识别度留给你的印象是，这种识别度的产品就长成这样的东西我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就比如说雪地靴是我冬天用的，就好比是一个悍马的吉普车是用来越野的，这种印象会深入人心，使得这个品牌会通过产品本身不断的深入人心。那么如果这样去想的话呢，它在传播上的效率应该是非常之高的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你是从传播学的这个逻辑切入到找到这么一个品类，哎，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对，如果是这样去想的话呢，这可能是我擅长做的事情，从我个人能力上而言，我是这么来想这个问题的。你也可以从结果上来判断这个问题。比如说你会发现服装的，等会我们一定会说到这个问题，我猜测就是服装的供应链大部分的时候，不管你是多大的公司，它大部分时候使用的供应链都是小而分散的。像 Shein 这种公司会特别明显嘛，你占用大量的小工厂。
插播一下，我们之前的有一期节目是聊过这个 Zara 和 Shein 这种快时尚公司，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服装如何去缩短它的这个供应链的批次，对吧？然后满足更多的那个 SKU 的区别，对吧？如果那个数字，如果那期节目的朋友还记得那个数字的话，对吧？ Shein 是每个季度要上很多很多款的 SKU， 那就刚好跟刚才小敏讲的这个鞋其实不需要那么多 SKU， 反而需要很就是集中的一些少而精的 SKU 去在消费者心目中占领这么一个某一个细分品类的一个市场，对吧？刚才小敏提到了好几个例子就如果说要去雪地靴，你想象的是 UGG， 你要去那个夏天，然后你要凉快，然后你要去沙滩玩，就是那个洞洞鞋，对吧？ Crocs 也想得很明白，然后帆布鞋逛街，然后要搭配，那就是可能是匡威。那再回到我们刚才最开始黄海讲的这个鞋里面的这个巨头，对吧？我们想到这个篮球鞋，那当之无愧就是耐克，对吧？那可能还有一些什么这个足球鞋，阿迪的比较多一些，还有什么像这个就每一个这种体育运动嘛，它好像都有一些对应的这种鞋类的这个专长，对吧？可能网球鞋又有一个什么专门的一个牌子我现在不太清楚，但是肯定是有的。而且你想到什么？我们想到是耐克，什么 Air Jordan， 对吧？那个形象就非常的这个清晰明了，它的定位也非常的清楚，对吧？你要打篮球你就是买耐克， 你买耐克就是买这个 Air Jordan 或者是什么它的另外的几个主流的这个体系，对吧？这个跟所谓的车也好，这个手机也好，这种功能性产品的对标是非常明确的。
嗯，刚好说到适应这个问题嘛，就是你会发现鞋的产品深度很深呢，从供应链是可以推论这个事情的，因为服装供应链小而零散嘛，鞋的供应链大而集中。就是它很像电子产品，就是它非常庞大而且很体系化，如果不是它的产品有非常大的深度的话，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体系化的，而如果不是因为产品非常之少的话，也做不到这样的深度啊。这是一个结论。
那这里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了哈，就如果说鞋的供应链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可以认为跟服装相比哈，它的对的最小批次的要求会比服装那个要高？
它其实不是只生产的最小批次，以我们国家来说，因为我们国家的鞋的生产的这个就是整鞋工厂的这个大到中大小都会有，都包括超大小、超大型，包括超小型都有。其实是指的是上游的材料，它会有既定量要求。也就是说你在比较小的时候呢，比较难以组建上游材料，这时候你的成本或者你的那个就是溢价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弱。
就可能比如说你要买这个鞋底的材料，它必须你要买多少吨，然后你才会卖给你。
这不至于，这多少吨你这是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有点夸张了。
对。
因为其实你能算得出来的嘛，你这个你想整鞋一双鞋的一只鞋的重量一般也就是200多克整鞋。那鞋底能够占用的也就是个七八十克的重量。要用到一吨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得用到天荒地老。
那所以比如说你们去定就是生产一个批次的话，一般最小体量要多少呢？
我们现在的工厂能够接受到的就是起订量上线的那个单款单色呢，差不多是在500双左右，大概这个量。
就最少要做500双，对吧？
最少做500双，有些更小的工厂的，但你的就是人工费用啊，或者是材料成本就会高不少。
这个就跟我们上次聊这个 Zara 和 Shein 的那个时候那个数字大家还记得吧，就是 Zara 大概一次的最小起订量大概是1000，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可能是500，然后那个 Shein 它可以做到最小100，就这中间这个区间还是比较接近的。
对，整体的产品是这样的，但有个根本是在于上游。比如说Shein，假设你是要做一件 T恤最大的物料是一块整布嘛，就因为它是个针织产品嘛，整布，然后它的辅料也很少。鞋无论如何来说呢，以我们产品来举例，它差不多是有25道到30道工序
啊，这么复杂。
意味着说你上游的材料就涉及到可能小材料可能就有10多家，大材料至少有5到6家，所以这种组合的时候是比较麻烦一些，在这个事情上会有麻烦。
假设鞋子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部件，它需要一个材料，然后这个材料可能你在那个鞋上用的又很少，但你如果你起订量就是500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凑不齐这个材料，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在生产上的问题，这个是开发上的问题。你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就要知道它在这东西有没有可能，就你在组这个 BOM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设计方案落地成开发产前样的时候，它的那个订购条件是否能达成。如果订购条件不能达成，那你就要改变你的设计方案或者是开发方案或者这种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开发的问题。
这里面其实我听那个小米你介绍完之后啊，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鞋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新消费浪潮里面都没有出现太多品牌啊？说实话我跟 Rio 认识的唯一一个做鞋创业的人就是你。其实这也可以说明我们这位投资人认识的人都没有，都算挺多了，作为创业者的这个群体来看的话。但其实你是唯一一个我们认识的做这一块的一个创业者，所以听刚刚你们讨论完这个鞋的供应链的问题的话，我们能不能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鞋的创业门槛比服装高，它是高在供应链的上游更集中，就没有像衣服这么分散，是这么一个点吗？这个小米。
是的，因为这件事情的集中就决定了你跟无论是整鞋还是上游的议价能力，也就是你有没有能力把账期压向工厂的问题，其实是在这里。
我理解一下哈，替我们听众来，就说白了，就是当全中国有无数的这种生产服装的小工厂，而且我们之前也在适应那期节目提到过，其实啊，中小型的工厂哈，就像大家还记不记得，就适应现在总部在番禺，广州番禺，对吧？在它方圆几公里，对吧？就有很多星罗密布的这种小工厂，构成了它快速反应、快速上新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能力。但其实鞋的工厂，从规模来看它会更大， 所以你作为一个新品牌，你跟更大的上游方去谈判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谈判能力和账期各方面条件排期种种的个这种合作的问题啊。就我来想象一下，就是说可能对于这个鞋工厂来说，它有无数的这个耐克的订单等着它，你作为一个创业者，一个新品牌就比较难切进去，所以你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们也会遇到这个情况。包括我们一开始起步想做的时候，我们其实采用那种小米思路，就是先选择这一行里面最巨头的公司去合作。我们确实也找了这样的公司，但这里我们不能说是谁嘛。那么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给到我们的当然你跟上层谈的时候会比较好，因为可能有各种关系建设，但实际在执行的时候，包括他给到你的开发的这个配合度，给到你的人工的费用，给到你的各种配合，是比较令人不敢想象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其实工厂匹配度的问题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就是执行层面都去优先配合大客户了，然后小客户他就没有，
他无论如何是这样的，无论如何都是这样的。因为大客户会使得他整个管理效率更高，对于特别大的工厂来说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初步的对这个鞋子行业有一个了解啊，就是说服装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不是因为供应链门槛高所以导致新消费品牌少，它是因为我们刚说的一些别的原因，对吧？包括老庞说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啊，对吧？这个退换货啊，非标准啊，对吧？容易被复制啊。那鞋是另外一个原因，鞋的原因是在于说，哎，你作为一个新公司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你会发现你供应链上游的这些工厂，他们其实吃这种巨头的单已经吃得很开心了，他们吃的也很肥，对吧？他们吃的也很大，所以导致了你要作为一个后来者跟他去谈判的话会比较艰难一些。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上两周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新的台湾省首富，就我们国家台湾省首富诞生了。这个新的台湾省首富居然是来自于一个听都没听过的一个做鞋工厂的一个老板。我不知道老庞，你作为这个鞋行业的人有没有听过这个集团啊？这个公司叫华丽集团，你有听过吗？
啊，我知道华丽是这一行排名第三的大集团嘛，在制鞋的那个上游的整鞋工厂里面。
哦，所以他才排名第三啊，还不是第一啊。但这个人的新闻是说，这个人已经超过了我们熟知的这个什么郭台铭啊，什么这种康师傅那个方便面的老板呢，也超过了什么各种的这种半导体，咱们台湾省半导体不是很厉害吗？都超过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富豪，他已经成为了第一名。
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就是其实做鞋的工厂它的净利润还蛮高的。你看华丽的净利率啊，从上市公司来看，它净利润作为工厂竟然有11.2%，这其实蛮惊人的。如果你看一眼的话，
这个很厉害啊。
对对对，很惊人的。像第一名豫园他们做整鞋工厂，它的净利率华丽是三个工厂头三名里面净利率最高的，是有12%，我记得豫园好像是6%，不知道8%，也蛮厉害的。但华丽确实是挺惊人的。对，
它强在哪里呢？
华丽有几点，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它的上游整合能力很好，就是鞋材啊自有方面的这个上游整合能力很好，使得它给别人报整个 BOM 价格的时候，即便一样的价格，那么它的在材料上的费用就是那个控制很好，人工上和其他的利润率可以保持很好，这是第一个，
就成本控制。
对，第二个它有比较强的自研能力，也就是说你配合的公司就是品牌方的公司提出的一些开发方向和开发要求，它要么是可以提前预判市场的一些趋势，要么就是你的要求它能够办得到。因为品牌方自己并不是一个研，并不是它虽然听到说耐克搞科技或者阿迪达斯搞科技这种，其实真正做科技的并不是品牌方自己，而是上游的材料公司，中间的这种纤维公司，或者是这个整鞋或者是整衣的制造公司，他们才是真正承担的这个幕后角色。
我一直很好奇或者很迷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这个商场去看那个比如说耐克的店也好，阿迪的店也好，他通常会打就是自己有什么独特的这个黑科技，什么那个什么鞋底特别的轻，然后特别的弹性好，不啦不啦，对吧？就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其实反而就打破了我的这个，或者他的打破了这个他营销给我的这个概念，就其实他的这个科技可能并不是来自于这个品牌方，而是来自于这个供应链。
实事求是讲，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大部分的品牌，如果你观察的话呢，除了大家使用的终端的名字不同，举个例子，比如说 Nike 有一种鞋底的技术叫 Zoom X， 就是那种就弹性很强的跑步鞋。然后李宁有一种叫蹦， 就是那种也是很像四个雷字嘛，一个泵。然后呢，斯凯奇有一种叫做超临界发泡，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呢，它本质上都是一种发泡技术和相似的材料构成，也包括阿迪达斯的 Boost， 这种材料虽然呈现的视觉效果有些不一样，它其实是根据一样的东西，然后呢，配合品牌方自己的，比如说外观的诉求，比如说一些物理指标的诉求，做了不一样的开发方向而已。但本质上用的是同一套的那个开发和生产的方式，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鞋这个里，特别是运动鞋那种什么高端运动鞋，动辄可能一两千块钱一双的哈，就是它并不存在所谓的这种技术壁垒，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我之前是有很强的这种印象的，看了很多这个耐克和阿迪的这个广告，被洗脑了。
如果你用手机去理解它，可能是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你看我们在手机，比如你用 CPU 的时候，比如都是要用高通或者是用那个联发科这种方案，对吧？或者像是海思这种方案。所以呢方案商的那个工厂都是这几个，提供方案的就是更上游的类似于高通啊这样的公司，都是一样的。只是最终呢，手机公司可能假设我们那个鞋的公司，像耐克这种就是手机公司的话，他把这个最终形成的这个芯片又起了个名字，让你觉得它是不一样的技术。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因为虽然说这个工艺就像刚刚老庞你说的，其实或者说在手机里面的芯片是属于后端的高通联发科，或者在鞋行业可能是属于华帝集团的某一种材料，但如果你看这个行业的一个结构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华帝集团就是诞生了咱们中国台湾首富的这么一个鞋子的工厂，他的前五大客户，前五名的客户占他的收入比例是多少呢？其实是80到90%，就他80%到90%的收入啊，还是来源于五家公司。这五家公司是谁呢？我来给大家数一数哈，包括世界第一名的耐克，那很明显第一名跟第二名通常会有个排他，所以世界第二名的阿迪达斯就不是这个华帝集团的客户了，第一名耐克是哈，然后这个世界第一名的这个耐克就占这个华帝集团的这个收入的33%，也就是说啊，这个公司的收入3块钱有1块钱是来自于耐克哈。然后世界第三名是谁呢？世界第三名是这个叫 VF 集团哈。这个老庞，这个 VF 集团是卖啥的？是那个 Vans 的那个公司哈 ，Vans Timberland 对吧？是那家
Timberland 和那个 The North Face， 他们最大的应该是 TNF 的 North Face，
这个也是个美国企业是吧？
对，它是个类似于安踏的集团，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它是个多品牌集团，它最大的就是的北脸，就是北脸的 North Face 嘛，然后是 Vans， 然后那个 Timberland， 然后那个 Lee 这样的一些品牌。他们最近买了一个大家应该更熟悉的品牌，叫 Supreme，
对，买潮牌了开始哈。所以它这个 VF 集团哈，这个是世界第三名的，也是这个华丽集团的其中五大客户之一。然后第四名是这个安德玛对吧，也是我们之前在Under Armour 之前也讲过这家公司哈，然后就是也是它的一个核心客户。然后世界第七名的这个Puma 彪马，然后还有这个世界第十名的这个 Columbia 对吧，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华帝集团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客户。 Columbia 应该做的是户外的哈，户外的鞋哈。然后世界前十名还有谁呢？这个我也不都列出来了，但反正唯一有一家中国的是我们的安踏集团，这是世界前十名当中唯一一个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鞋企哈，其他九个都是欧美或者日本的。然后这其中刚刚我们说的那五家呢，就是占了这五家就占了这个华帝集团的80%到90%的这么一个销售额。那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其实想说明这个技术有可能是代工厂的，但其实品牌方也未见得弱势，因为当你占它的销售额的比例比较高的时候，其实这个你研发出来的某一些专利是不是可能也归品牌方共同所有，甚至你也不能够去随便的把它卖给其他的竞争对手，
就他有没有独家的这个授权对吧？
是有的，品牌方会要求独家授权的，一般来说都会要求独家授权，而且不会只有一种授权，一般会有多样的授权。
就他会说我某一种加工方式出来的某一个材料用到某一个鞋上的这个方式只能是给我这个品牌用。
是的是的，包括配方啊配比啊，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保密协议，就有非常非常庞杂的保密协议和专利。
就是说同样一个工艺，但我调一些参数它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然后我把那个结果也可以垄断掉对吧？
你可以想象这是汽车轮胎嘛对吧，道理上是一样的，但是你调教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个这个炼丹的过程
是是是是有这么个道理。
所以从供应链的角度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晰了，其实就是说 哎，它因为上游规模很大，所以你如果成为不了，还不是巨头之前，你可能跟他合作相对困难，对吧？你成为巨头了之后，其实你跟他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也不存在说这个代工厂也更强势啊。虽然它利润也有十几个点啊，这个其实也挺高的，跟品牌方相比，这个利润率都不会差太远，对吧？也能出首付，对吧？但其实也不是说耐克、阿迪它就没有这个核心竞争力，对吧？因为对他来说，代工厂能选择的这个客户，可能的客户也没那么多，对吧？可能你如果失去了耐克，可能你也失去了你小一半的这个收入。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巨头与巨头之间的这么一个相互依存的这么一个行业哈。所以这种行业如果要破局，要杀进去的话，对于咱们创业者来说，老庞，你的策略会是什么？就怎么样从这么一个上下游的格局当中杀出去呢？
我的想法呢，这是其实是另一头上的问题，就是这是另一头在试闯端的问题。因为这当中你会看到这些公司就是在鞋类里面啊，市场上排名的前十名的公司几乎都是体育品牌，就没有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体育品牌。所以你会发现鞋有个很大的工程，就是它是一个从专业的场景，然后呢迁移到日常生活里面去的。比如说耐克，对吧？比如说你那个 VFB 也好，户外的产品，然后哥伦比亚也是户外的产品，然后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跟那个这样一种性质。比如说他以前这些客户，他想打的是喜欢跑步的，喜欢打篮球的，然后呢先笼络这些人，然后呢在他们心目当中建立起了我这个品牌很专业很厉害的形象，然后呢再开始向普通人去渗透，这样的一种定位。那如果从这种定位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去做这个品牌的时候是相对弱势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来说的话呢，它不是一个商业体育文化强势的国家，比如我们没有特别强势的那种体育赛事，就是商业文化上特别强势的体育赛事，没有特别强势的体育明星，所以你很难通过这种资源，因为你很难先导的有这种资源去建立你的品牌优势。那么反过去呢，你可能要建立一些差异化的认知，就是如果不是从体育这个运动考虑，而是从别的方向，比如说我日常生活或者介于运动与非运动之间，这个当中有哪些变化的时候，是否有可能可以给别人建立起印象。那么类似于像 UGG 好，或者就是 UGG， 或者类似于像 Crocs， 或者类似于像斯凯奇这种公司，会提供一些很好的想法。我们当时是这么想问题的。对，
所以切一个他们还没有，就巨头还没有完全就是站稳的这种细分市场。
确切的讲是巨头看不上的领域，
就太小了是吧？
对，太小了。因为你会发现鞋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巨头推出的产品线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巨头会投入资源的领域和方向也是很集中的。这样对他来说的话呢，有些领域对他来说就是看不上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刚刚老庞你的分享让我们理解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国外的体育文化非常的兴盛，所以咱们作为中国企业从体育去切的话，不一定能切得过外国人，对吧？因为其实咱们运动都是学外国嘛，对吧？在运动的这个里面，
这个事情依托于说你有，比如说国外有很好的这种，比如说像美国有四个非常大的商业联盟嘛，就商业的体育联盟，这些运动呢是深入人心的。然后呢，你作为当地的那个公司，你很容易和这些联盟产生利益上的捆绑，
就 NBA 等于 Nike 差不多这种，对吧？
对，这样一种印象，所以你很容易建立起这样一种资源上的互补的优势和互相绑定的优势。而我们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没有特别强势的这个文化输出，于是你就不得不自己公司去投海外嘛，那你显然就不具备先天这个优势，大公司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创业公司，这是这样一个想法。
哎，这个太有道理了，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我们爱看足球的人真的是不太知道说中国的中超都是不会看的，基本上，对吧？这个所以
没人看球，所以
尽管中超是亚洲第一赛事，你也不会看
真的不看，对，都看国外的。
那刨掉了这个体育方向的话，那你刚才提到有几个功能性的其实还是可以切的，刚才就是这个保暖，对吧？ UGG， 然后这个日常穿着舒适，可能斯凯奇，对吧？还有这个匡威也算是这个逻辑哈。 那你那个其实可以稍微就是给你打个广告哈，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你选的这个品类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我觉得这个细分市场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是这么想这个问题，我们当年走过一些弯路了。你看到我第一个产品，如果你们看到过我们第一个产品，它其实更像运动鞋嘛。然后我们后来走了一些路，才到现在的这个丝绸鞋的产品的。我有个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国外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先发现国外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大家会看到的那种 Allbirds，就是那个羊毛的那个鞋嘛。
这个很火啊，最近美国这个牌子，嗯。
对对对对对，如果撇开它那个就是环保主义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一说的话，你会发现它这个产品是介于可运动与日常穿着之间的这样一个简化的品类，也就是呢，它想让你更懒，对吧？尤其加州那个地方，平时连穿鞋的机会都很少，就光，然后你就直接穿这个产品出发，然后呢，它是让你觉得说你很方便，又相对材质是高级的，它甚至也卖得很贵，对吧？90多美元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形成了一种生活鞋。这个是我发现的一种对比呢。其实美国，如果你翻那个 Instagram 上的话，你会在同期看到不少的这样的产品，比如说 C 呀、啊，比如说那个Evelyn 出的那个 Train 的这种产品，价格段很像，形态也很像啊，只是大家有做的好坏的差别。同样像欧洲也会有，比如说那个法国的那个 Veja，就是有一个 V 字的那个鞋，是相当火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它介于运动与不运动之间一个懒散的生活场景，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因为其实你会观察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变懒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它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拿起来就穿的习惯啊，这是我们的想法。
哎，黄海，你觉不觉得听完老庞这个分析，有点像那个？Lululemon 的思路，对吧？他把这个瑜伽这种功能性的服装、裤子也好，衣服也好，把它生活化，变成一个日常穿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哈。如果听过我们运动用品的那一期的听众，应该还会记得哈。Lululemon 的整个崛起的思路，其实就是，哎，我穿着这个运动服装上班，对吧？上街逛街。对吧？它一点都不违和，对吧？甚至还是另外一种潮流，对吧？运动风变成了一种大家觉得很酷、很时尚的东西。所以，其实花椒星球的这个思路啊，它会很像这一点，同时也会很像另外一家，也就是刚刚老庞也提到的啊，Lululemon之外，现在美国崛起的另外一个非常啊，很快就要上市。我们在录音的这段时间还没上市，但有可能几个月后就上市，就是这个 Allbirds。对吧？也就是这个以羊毛鞋为它的核心品类哈，在中国现在有四家店，它这四家店都是跟太古集团合作的，所以就是中国有四个太古的购物中心啊，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和广州，然后它就有这么四家线下店啊，然后我们也都是它的用户哈，我个人，那这个羊毛鞋它也是走了这个可以穿着它来去运动。啊，但是可能是轻运动，你不是激烈运动，所以呢，不会说你会在打篮球的时候去穿它，也不会在踢球的时候穿它，但你可能慢跑一下，你穿它是没问题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日常上班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你的这个老庞，你的这个花椒星球的这个定位，跟美国现在最火的这个新消费品牌 Allbirds 其实是类似的，或者说是一个差不多的这么一个点哈。
是，确实是挺像的，确实是从定位上而言，这一点上是挺像的。
这估值逻辑找到了，对标品已经对标好了，
对方是$20哈，这个我先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
是有点像的，是有点像的。这样的话，我们下次以后应该以这个，
对，突然觉得自己很值钱啊！这个我们这个不录节目都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么值钱啊，开玩笑。
是啊，有这种感受，有种突如其来的这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种膨胀感。对对，对。确实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老实说，就是我会觉得说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大家走在路上，你明显能看到，不管在中国在国外嘛，你穿那种皮鞋啊，或者是高跟鞋啊之类的人是越来越少的，对吧？然后你穿运动鞋啊、休闲鞋的人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呢，在国外会优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就是穿运动鞋日常走的人呢，普遍看起来他的反而是身体的状态，就他不是那种特别 fitting 的人，就反而是那种胖胖的那种形象的人。然后呢，是那个，然后呢，他整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精神状态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而反而又有另外一种诉求是说，如果我要穿一个很方便舒适能干很多事情的这种鞋的时候他如果我跟他们穿一样的鞋，那我的整个人的状态和这个 这个阶级感就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当中介于传统的运动品牌的形象和介于它的生活场景和人群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空间。所以像 Allbirds 这种品牌是很合理，是有空间的啊，也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品牌。所以我会觉得说，中国如果在一个快速的中产阶级化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当中是应该存在相似的空间的。我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哎，老庞，你这个洞见很深刻哈、啊，我突然想起来，你说这个情况反而是说那种。我们来看美国的这个情况，因为你们你们记不记得前的就是 YouTube 上有一种，或者不是 YouTube， 是那个 TikTok， 就是抖音的海外版哈，它上面有一种视频，就是是一堆黑人，然后穿着他那个很潮的这个很贵的这个 Air Jordan， 然后说你不要踩到我，对吧？非常很小心的在那里走路，他会有很多这种样的这种段子，然后就结合刚才你说那个洞见，就是说反而是买这种传统的我们认为贵价的，可能是一两百刀起的这种。Nike 的这种所谓的顶配的鞋的那些人，他是这种中下收入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像 Allbirds 这种这种一百多刀这种新品牌，他穿的人反而是我们看到什么硅谷的那些，对吧？那种什么新秀，这 upper middle class 嘛。就这个消费能力和它的定价的这么一个错位，我觉得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结合国内的情况来看，存不存在你刚才说的那种这种新的空间，对吧？那我们看国内那个。得物上炒鞋的很多，我听到的一些信息哈、啊，还是很多这个是刚入职场的，或者甚至还是在读大学的一些年轻人，他的收入显然是就是可支配收入是没有那么高的嘛。那反而他们对这种就是得物上那种炒的那种鞋，可能几千上万的那种都有人在买。然后反而是这个，你看一下黄海对吧？这么一个 VC 的投资人，收入还不错的一个投资人，穿着这个 Allbirds 觉得很好。就这个是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我知道，我其实不能说明确答案，因为我也是自己观察来想这个问题的。你会发现有两种人，比如我们拿炒鞋来举例啊，他有两种比较典型的形象，一种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大概是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出头这样的人群，就大学生或者是这样一种人群嘛，他们很喜欢那种很容易表现出来的这种张扬的，然后那种他能够快速表达出来他的那种所谓的文化的东西，那么他们会去炒作这东西，除了炒价格以外，他会这种东西很容易让他认知。这是一种
归属感，
在炒鞋的人，对归属感，因为他很肤浅嘛，相对来说在表现上。第二个呢是那种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我是八六年嘛，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从小86年到90年这个年纪的时候，90、91、92也会这样，就是他从小看球，然后他从小会接受一些老式的球鞋文化，比如买 Air Jordan 啊或其他东西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参与到这件事情。这两种人，就是一个特别的那个我们刚刚说大学生这个年龄段的人群，第二种呢就是像他是我到类似 Real 这个年龄，黄海这个年龄段的那个人群，那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一种球鞋归属感。而当中的就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其实他其实并没有涵盖到所有人去参加说球鞋与他是无关的，但是大部分人呢穿的运动鞋，你会发现说大家都希望去买一个更加精简的更加漂亮的更加简便的这个产品出门，这反而是一个相对中产化的诉求。
老庞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来说，他其实不追求那么的标新立异，他不那么的追求让别人记住他，或者说特别酷那种感觉，对吧？
对，他不需要通过那个来寻求来标榜自己。
对，我倒是觉得他们是在追求真正的个性，因为他其实说我享受我自己嘛，所以我很舒服，这个东西也有我一定的品味，就是我发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感，比如它材质好啊，或者长得他认为的好看。而反而是炒鞋的人，他是没有，相对是失去个性的，因为他是个流行的选项，哦，这个东西正在流行，我去看它，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相反的。
哇，你这句话有点社会学的含义出现了。
时尚行业有个说法，就是越流行的东西是越失去个性的嘛，而你发现炒鞋这个事情其实就恰好很吻合了这个说法。
也是啊，如果说你只炒那个鞋，就没几个人关注，你那个价格也很难做得上去啊，就跟股票是一样的嘛。
对，就你投资就很容易理解这个事情嘛，它需要有一个普适性的大众认知来建立这个东西的基础价值感，对吧？因为你需要靠大众的共鸣来建立这个东西是值钱，同时呢它有价值你才有价值。 而所谓的中产式的表达是在于我其实不在意你们怎么看，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值这点钱，我享受它啊，这是一个反向的一个结果。
就它是更加一个往内在去寻求价值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这个讨论越来越有一些超过了这个我们节目商业节目的范，
有点超过范畴了，对吧？
我们直击这个消费心理的最底层了已经。
那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确实花一点时间。当你追求的是极简哈，因为其实你会看到在美国的这个 Allbirds 哈或者露露玲珑哈这两家很典型的美国新消费品牌吧，我们称为，对吧，它走的都是极简舒适的风格哈，不多余哈，不张扬哈，不那个给大家觉得自己有多么的跟别人不一样。但实际上根据老庞刚刚的那番分析，其实这是一种内心自信的表现，对吧？其实他真的有自己的想法，因此他有自信，所以他不会说通过这个东西来展现自己不一样。但其实如果我要去炒鞋，那说明我还很年轻，对吧？我觉得啊，这个鞋太酷了，我必须要有这个鞋我才酷，对吧？实际上你需要外面的物质的东西穿到身上才能证明自己酷的话，说明你这个人还不够酷，对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不过我这里面我还是会觉得咱们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美国相对更加发达的一个社会阶段呢，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个区别？因为你看美国的这些消费品牌，它是由硅谷的这个程序员的这个群体，很多时候是成为他们的一个种子人群，或者说叫一个原点人群，对吧？然后这群人通常也都是很务实的，然后赚很多钱，对吧？然后呢不喜欢去过度的修饰，对吧？所以无论是 Allbirds 还是露露柠檬，都是在这个人群当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最初的这么一个用户的积累，对吧？那回到国内来看的话，咱们花椒星球，或者说如果以后类似这个行业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它是从哪些人群呢？它难道也是从这种互联网大厂这种人群吗？就根据你们现在跑下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没有那么明确的标签，没有那么明确的标签。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取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跟美国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或者说整个东亚社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美国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阶级以及阶级共性的倾向的，就比如说西海岸文化，那么如果我认同西海岸文化，也是硅谷文化的话，那么它的价值观念它的流行文化，它的穿着方式都是很接近的，你相对比较容易的建立起一大圈人的这种认知，对，这是一个。而中国来说，它的各个阶级是没有明显的标签区分的，就比如说我们说中产阶级在中国是五花八门的，是非常多样的，
这个词就很难定义在中国，对吧？
对对对对，是个非常是个非常泛的词嘛。这样来看这个事情的话，
就不存在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
对，就包括去年和今年大家都会说我们那个丝绸鞋在 VC 圈说很流行，那实际上是因为说大家 VC 圈的圈子相对小，容易看到这个问题。而实际上说我们在都市生活的人群当中都很具备这种它容易传播的这个特性。我们是觉得说我自己会优先选择的是一个办公室里上班的一个女性的角色，因为他们会有一些小圈子，因为他会有一些社交性的小圈子，
白领女性的小圈子。
对对对，他们会有相对相似的那种信息接受圈，比如像小红书啊，然后一些相似的博主啊，讨论的话题啊，
比较好传播，对吧？这样
对比较好传播，然后也有相对相似的生活习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比较可能建立认知的。
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在中国做这个创业还是离不开赚女人的钱这件事情。
也不一定，你也可以会发现另外一种开在一起的品牌哦，比如说有一个户外的品牌是安踏集团下的，比如说迪桑特。迪桑特是一个那个三个叉，像那个有点它的那个 logo 长得有点像玛莎拉蒂的那个车的 logo， 是个三叉戟的 logo， 是向下竖的。这个品牌的话呢，如果你观察就会有不少的中年投资人会喜欢穿这个品牌，或者说很多金融的那个中年金融人，我甚至给他们画个画像，就是你头发不多了，然后身材保持不错，然后呢这几个牌子都很集中的会在一些地方出现，比如说北京的华贸，比如上海的嘉里中心，浦西的嘉里中心很集中，然后呢周围都是金融性的公司，然后呢它边上开的品牌比如说 On， 就是那个瑞士的那个跑步鞋 On， 以及那个始祖鸟或者说是 Patagonia 这种品牌是开在一起的，他们的人群是非常相似的，是要证明自己还没有油腻化的一个金融男子的这种形象，也很容易形成一个圈子，你可以观察一下，很有意思。
他的鞋是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特点呢？
你说迪桑特嘛，迪桑特的衣服是有那个很明显特征的，就是他既不像那个他的衣服，他不像那个就是以前大家买的那个，他首先比较贵，那么然后呢，它的颜色很单一，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说你是一个注重品质的日常生活的人，那么显得他自己不油腻，因为他会让你的身材显得比较那个 fit 一点，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然后拍到他边上的那个 On Cloud 的那个跑步鞋呢，它的有很大的识别度，就是它下面的那个底是一个个 block 的，就一块一块的。然后那个鞋也很贵，差不多是150刀左右的价格，人民币大概就是1500多块钱，到2000块钱那个价格。然后他告诉你说，它是一个城市跑步鞋，就是你日常走路也可以，跑跑步也可以，以证明你在你这个年纪的生活状态，居然是个有生活的人，而且是在乎自己的这个那个有这个叫什么？自己自省能力的人，对吧？这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听起来都是这什么防油腻套装啊？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我本来很想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后来想想不是很好了，
不要提人力。
对对对，
花椒星球属于说是年轻版的迪桑特，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比他的用户群？
花椒星球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看到我们明显更女性化一些，整个表现形式上，我们会有意的更女性化一些，然后有更年
轻。你们的那个用户群应该女性占比应该是大头哈，大概多少能透露吗？就占比？
我们目前大概占到70%出头一些，71-72这个样子。
那很高了。
是的。
说明是个好生意，嗯。
对，我们会更看重女性，会更女性化一些。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可能女性是一个比这个类别更广大的一个市场。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周边的这种历史市场，也可以看看你看会不会做哈，以及就是你看怎么看那些周边的市场。因为我这个事情啊，我还经常听人说过，这个老头鞋对吧？这个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品类。
确实是。老年人鞋因为之前没有人做嘛，老年人其实就是一个运动鞋或者叫旅游鞋，你会看到所有的老年人鞋都是运动鞋。然后呢，它会通过非常垂直的渠道，就像那个卫视的这种电视广告或者 CCTV， 然后偷向老年人，然后通过地面的渠道到达老年用户。然后其实老年鞋以价格来说还蛮贵的，一般来说的话呢，它的定价都在400多块钱，成交价格都是300多块钱，实际成本大概是60几块钱。
这个行业是个什么驱动逻辑呢？渠道吗？还是什么意思？
它有两点，一个是渠道嘛，一个是认知渠道，就是老年人会看的电视节目，他会向你反思复输出，包括他们会使用的那种代言人的形象，对吧？都是很固定的。
比如唐国强，举个例子。
这个太具体了。然后它的地面渠道呢，会开到社区去，就是离老年人集中的那种社区去，然后呢会开到你边上，你看得到。
他会走那种线下去找这种扎堆的老年人扎堆的这些渠道。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甚至会打一些明显的标签，比如说跳广场舞啊或者之类的问题是看得到的。
诶，广场舞界有专用鞋吗？难道
有、啊、他们还会投放美片和那个糖豆的，这还挺厉害的。然后那个然后他还会，他定价其实也挺有策略的，他定价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其实非常有厉害，就是老年人自己买的价格一般是在300多块钱，这时候就是打折去买的，他一般就会买好几双。他如果定的再贵一点，400到接近500的时候呢，他是希望这个鞋，他知道他希望子女买给他，这样就显得跟周边人可以吹牛嘛，说我你看我子女买了一个鞋。
哇、哦，这个小心思搞得非常的心机了。
对对，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是唯一的点是在于说这个市场的体量有限，主要是老年人的更换周期太少，所以你又不可能去一下子增量特别多的老年人，这个是当中困难的，
就只能做存量嘛呢。
对，只能做存量，所以它的竞争饱和会一下子来得很剧烈。
但它比如说你说这个广场舞这个方向，它可以做那种就是团购吗？就是它可能一次卖很多。
是有做团购的。我就听说过有一个北京的公司还是一个河北的公司是有做这个事情的。
和老年人鞋对应的就是童鞋嘛，童鞋应该说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方向是吧？
是的。童鞋来说的话呢，童鞋有几个好处。童鞋的那个它的客单价也很高，一个小朋友的鞋差不多现在有300-400块钱，而且家长呢特别喜欢买那种他听说过的大的品牌，因为尤其给小朋友，甚至家长自己不舍得买的东西会给小朋友去买，所以童鞋在这点上好。然后童鞋还有一个跟成年人是反向的地方，是我观察到，就是成年人是喜欢个性化的， 小朋友相对来说是喜欢跟别人一样的，就是别的小朋友在穿什么，我也要穿什么，
要合群。
他倒也不是合群，就是小朋友喜欢跟别的，是跟喜欢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然后他们是我班里小朋友如果都喜欢穿耐克，那么这个班里面几乎都是耐克。如果他们都穿 Vila， 那都是 Vila， 基本上这样一种情况。对，然后家长还有个特色呢，是希望他自己跟小朋友会有那种就是母婴的这种比如说亲子鞋啊这种东西。所以小朋友这种情况是蛮有意思的，我觉得。
哎，童鞋是不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小朋友生长发育很快，他的那个更新换代挺快的，其实基本上你可能每年都要换。
这是不是问题啊？这不是好事吗？
对，这是好事嘛。但就是说这个结构跟，而且我们通常想，你买一双鞋的话，我们正常成年人你脚型不会大变的话，基本上买双鞋可以穿个一两年至少，对吧？但小朋友的话，你明年他如果在生长发育期，明年肯定穿不了了。
有一个说法啊，就是那个就发育期的小朋友，大概12岁到那个16岁的小朋友，他一年是要换6双鞋。因为这时候他在剧烈生长，但这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是中小童他每几周就要长一次脚的尺码，所以家长只能把鞋买的大一点。所以小童鞋这个行业其实分几个细的行业，就是小童、中童，然后大童这样的这个细分。小童市场是相对比较好做的，因为小朋友脚由于长得太快，所以家长一般都挑大的买，然后小朋友一般也不怎么走路，所以这个比较好弄。你刚刚说的那个是就是那个大童和中童是相对最难弄的，因为主要你要搞明白小朋友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呢，因为你很难调研小朋友嘛。
哦，它存在一个购买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这个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问题是比较难搞的。因为你很难，你作为成年人很难进入他们的世界观去理解他们这个意思，最后定性为产品。
而且你触达不到这个广告，对吧？你怎么买？触动到家长，那个小朋友怎么想，你是不知道的。
对，最后就变成谁的牌子大，谁的牌子大，然后谁的东西红，然后就是会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哎，童鞋有什么这个品牌吗？我还没什么概念，没有小孩，所以。
童鞋目前来说国内领先的品牌也是耐克和安踏，然后第三的是一个叫江博士的，江博士是在童鞋里面比较领先的一个牌子，你可以注意。这是一个香港的品牌，然后是在国内授权的。对，
除了这两个特定的年龄群体之外哈，最后我们可以再回到刚刚老庞也说过的，就是潮鞋年轻人这一块哈，因为刚刚老庞不是介绍了吗，你们做的是偏中产阶级啊，偏内敛舒适啊，简约一点的这个风格嘛，潮鞋偏张扬哈，这个用户群体偏年轻，对吧？但其实你会发现潮鞋不得不说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他做得好了，他有没有可能有炒作价值，这个从商业来看的话，炒作价值当然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对吧？我耐克先卖双鞋出去1000块，你还能炒到3000块5000块，那这个不就是对这个品牌商特别大的一个加持嘛，对吧？我卖的这个东西居然还能够二手还能继续流通，对吧？这个世界上还能二手流通的消费品很少了，对吧？你除了这个耐克阿迪的潮鞋以外，可能也就是茅台还有艺术品了，对吧？还有啥可能手机也算，对吧？
爱马仕，
反正就是它反而在流通过程中它的价格不会去贬值，它还可能增值，对吧？那这件事情你觉得值得追求吗？对于你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你会想去挑战这种高难度的这种动作，就是说哎，我的鞋有没有可能
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品牌来考虑这个问题吗？
或者你说如果你现在考虑不了的话，你觉得一家公司要做到什么阶段你觉得才有可能考虑这件事情？因为虽然在得物这个平台上大部分的销售额或者叫 GMV 吧，其实是由耐克阿迪贡献的嘛，我们都知道，但其实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贡献方，其实现在国内也出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潮牌的创业公司。这种公司呢，通常来说呢，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跟明星有一定关系的，很多就例如说吴建豪有一个潮牌我知道例如说李晨有一个潮牌我知道，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出现过一些跟明星联名的这么一些这些潮牌，它也有一定的炒作价值。其实这个方向你觉得会不会是也是你们会考虑的？
这种潮牌的那个鞋的形态是什么？是一个运动鞋吗？还是说一个这种日常穿着的鞋？
也是运动鞋，会复杂一些。比如吴建豪那个板鞋，它虽然也是一个硫化的帆布鞋嘛，但是它的硫化结构很复杂，而且识别度会挺强的。你巴黎世家的那个老爹鞋也其实也是这么想，它的复杂度会高很多，也增加了辨识度这个的问题。然后回黄海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坦率来说，会。 而且我觉得不是说等到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坦率来说我觉得如果但凡有一点能力都要去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要做一个潮鞋，而是说你需要让你的客户觉得他买的东西是更超值的，那么他大部分时候买的是你平时的正价的商品，但让你平时正价商品更超值的是那些不太容易买到的特别的商品，所以那些特别的商品应该是要建立，应该要尽早的能够被建立起来并认识得到，所以你要去创造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就是正常公司的话，我们都应该考虑说通过联名啊，有不同品牌的联名，艺术家的联名，不同 IP 和文化的绑定，甚至你做出一些特别的东西来，我觉得是应该及早的去考虑的。而这些东西也是可以去建立你的品牌的文化和所谓的调性和阶级感，那么然后呢让你的客户觉得他平时买到的东西是超出他预计的那个价值感的，他起到是这个作用。也就是他并不是要买，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个被炒作的东西更值钱，而是通过他炒作的声量使得我平时的产品更值钱。
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我们第一次找行业嘉宾啊，聊这个行业深度聊，我也学到了很多知识。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这期节目聊到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哎，你们都是星球啊，花椒星球和知识星球，呵呵，对，欢迎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讨论组啊。然后，哎，我老潘，我也把你拉进来做嘉宾吧。到时候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你。
好呀，好呀，好呀。
然后，这段我们不知道行不行啊？我们到时候播出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你给我们一个什么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我们的会员朋友们一些什么优惠码，可以去买？
好呀，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那个我们内部的那个我个人的优惠券，到时候可以看时间来定我个人的优惠券。
OK， 好，老板亲自给的优惠券，
但这个优惠券一定要在这个只能在知识星球里面发哈，不能在我们节目里发，对吧？
对对对对，会员专享啊。会员专享，对，我们这个加入会员还可以买一个这个拿到这个花椒星球的这个鞋的专属老板专属亲自授权的优惠券，
对，是非常神秘了这个听起来，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试下这个花椒星球的鞋，反正我是有几双，我觉得穿的还挺舒服的，我好几个朋友也买了，就觉得大家可以试试，亲自代言了哈，这里是，
对对对，对对对，说好的隐藏广告，
隐藏广告说，没事没事，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谢谢，再见。